又到了周三，魏老师的微言大义答疑时间。各位老师、师兄们好啊！老师已经上线了，有问题的师兄呢，请直接开麦问老师。如果暂时没有师兄开麦的话，我先介绍一下咱们大碗茶近期的一个动态吧。咱们大碗茶上周开了一个班，周三呢，昨天上午，头一天开课。现在呢，一个班呢，我们分了是四个组，一个组呢，大约十人左右。目前呢，如果说师兄们有想参加这个班级学习的，还是可以报名的啊。报名的话呢，是请师兄们联系助文老师，或者是说您在群里的话，可以艾特我们的义工师兄拉进群，或者是把助文老师的这个微信这个联系方式转给您。因为昨天呢学习啊，我看参加的人数还蛮多的，领学的、领读的师兄。在这期间呢，师兄们这个问题、修行的问题也都带出来了，我看也挺活跃的。活动呢，好像是还有这个线上和线下的一个活动，就是百座千座的一个座谈会。第一呢，是我们这个周三每天上午的8点半到10点是学习阅读明心见性，这个全班同学呢一准学习这个。如果有问题的话，还可以请教我们两位老师都在啊，齐老师和魏老师。第二个活动呢，就是百座和千座的座谈会，线上线下呢是同步的。第三的活动就是答疑的打卡，有师兄您进班的话，会有师兄您在实修上遇到问题，问老师，或者是说在班级上午学习的时候，跟大家一同学习啊交流啊。如果说还有想进入班级的师兄呢，您就联系义工。再有呢，就是我们新上的师兄比较多。如果说师兄们手头没有这个大碗茶这个学习资料的，就是我们总共有4期的学习资料，根据你不同的情况呢，会推送给你，把这个学习资料推送给您。多数呢都是说，最重要的是我们第二期资料，因为第二期资料有主师这个开示，就是关于打坐的这一些开示，还有呢就是我们魏老师详解的六个手印视频。里边呢还有比如说那个元音老人呢读诵的这个咒语，每分钟有的一分钟的这个咒语。如果没有资料包的师兄呢，就请联系义工师兄要。而且心脏咒的师兄呢，一定要把这个咒语背熟，就每分钟10到12遍。你平常没事呢多练练，练完之后呢上座就按这个语速就去念，六个手印都学会了，就直接上座。
师兄，对不起，我刚刚有事，有人找我，我没听到，就是找老师加微信是吧？我在那个厚厚的薄片《悟性大义》里面，他朱文老师是在哪个群啊？
都在，您就加就可以，都有。
那有朱文老师啊，然后，然后就是我们新办的这个《悟性大义》，新办的这个班主要是讲略论明心见性啊，上午是吧？
对，上午8点半到10点，每周三都有。
每周三的8点半到10点啊？
对。
这样子的。
我们每周呢线上线下就是有一个同步嘛，原来是大家聚，现在改成百座和千座的座谈会，线上线下是同步的。如果师兄们您讲。
那是几点？
这个是9点半到12点多。
也是上午啊。
对，这个是周六。周日呢是在每个月的第四周，每个月的第四周是周日。对，如果说线下在北京的师兄呢，请留意一下这个时间点。
知道了，谢谢师兄。
不客气。北京的师兄呢，尽量是参加线下啊，或者是北京周边的，尽量是参加线下的。师兄们有修行上的问题，或者是说在学习主师开示过程中有不清楚的都可以开麦问老师啊。不方便开麦的师兄呢，请在聊天区打字留言。再一个，我们在会议的师兄大多数也都是老师兄呢。其实我们在家白衣这个时间上还是说比较紧的。我们既然来了会议了，关于修行上的问题，或者是说您最近修行的情况，也都可以开麦跟老师聊一聊。
师母好，我有个问题，是这样子，就是我母亲哈，她最近可能身体不太好，然后她去看了个医生，那个医生可能自己本身有信仰的，就是说让她有个信仰。然后呢他说那行，那我意思我姑娘会，我姑娘知道。但是其实我的理解呢，那个大夫的言语当中说的是祈祷，那我感觉他可能不是咱们佛教的一个信仰，他应该是天主或者基督教吧哈。 但是我今天跟我妈聊的时候就我就跟她说了，直接就接过来了，然后我就想着就让她就跟我公公婆婆似的读那个阿弥陀佛一字心咒，可能比较适合她，因为她也比较短。
可以啊。
但师母我有个心思是啥呢，因为我妈她其实原来对于这种信仰她有一定的抗拒，然后呢我也想她今天，我今天跟她聊的时候她说那意思就是是不是得有个什么类似仪式啊什么的啊、哦、我就想着我先，因为她在老家，然后她现在过不来，我就先教她，然后后期可不可以申请给她灌个顶。
您是道场的，愿意接受的，从来都不会拒绝呀。
但是他就是像我妈，她不修咱们那个啥嘛，哦，就打两小时那个，她只是修。
那有的灌的顶，她确实也没修，你也不能说不给她灌呀。
好的，谢谢师母，那我就等到我妈后期过来的时候，我就带她过来哦。我先跟她说一下，先跟她说，让她先做上功课。
好好好。
嗯，感恩师母，我就这个问题。
啊，师兄没事可以跟家人啊多聊一聊嘛，介绍介绍咱们心中心法，让他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啊，或者一个了解，这样也可以的。
他原来就是临时抱佛脚，有时候自己难受了就念几句佛号，然后我教他，但是他没有当回事儿似的。这一次呢，可能也是机缘吧，然后他就今天特意跟我说了这个事儿。
对呀、啊，这不就是因缘到了吗？咱们就积极的去把这个事儿啊多介绍给他吧，这个佛法呀到底是干嘛的呀，或者是说一些基础的一些知识啊，跟他多聊聊呗。他要灌完顶的话，可能就是直接可能也能上座吧，了解比较清楚的话。
感恩黄老师。好的。
啊、师兄不客气啊。文师兄在聊天区说，魏兄到周三可以把学习略略明心见性的房间号发到群里吗？这个好像是咱们是暂时的，还没有大面积就是发到群里吧，还没有公开。微光群师兄在，微光群师兄您现在方便开麦吗？
对，王老师。
文师兄说能不能把这个咱们学习略略明心见性这个周三的上午这个房间号发到咱们群里。
倒是我看那个咱们那个就是大碗茶的群里他会发链接，如果去旁听的话是可以的。如果想要参与，就是咱们大碗茶的那个学习群里面都会发链接嘛，就可以进去旁听。如果想要参加学习的话，要填那个报名表。文师兄，如果你要想参加学习的话，你到时候就可以联系我，然后把那个报名表发你。
其他师兄有想学习的话，也联系魏光群师兄啊。
对。因为就是我们填了表之后呢，就是会有组长负责，会有后续的跟踪，就是对学员比较负责嘛。
嗯，是的。
嗯，那如果旁听的话，那就这个链接的话，到时候就是大碗茶学习群里都会发。
啊，那就行，那好。
嗯，
咱们所有的群，这个七个群都发吗？
我看那天都发了。
哦，都发了啊。
嗯，我看那天好像都发了，所以就是。哦，报名表起什么作用？就是报名表呢，就是你参加了之后，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班的丙午一班的，就是学习成员。那么我们会进行，就是这个班里头会有班长、有组长、有学委，就是有班委会嘛。然后我们会就是对学员进行分组，分组主要就是说，你参加学习的情况。就是学习，就是每周三的学习，那肯定是都要参与的。然后如果你要是没有参与的话，那组长会督促你，就是说后续跟踪要补听，这是学习方面啊。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所有的组员我们都会定期的座谈，就是你最近遇到的情况呀，遇到的问题啊，就是学修中的感受呀，我们都会定期就是座谈的，都跟踪好大家嘛，主要是一个跟踪，然后让大家建立起来跟老师的一个连接，主要是这么一个目的，就是相当于全程陪同服务吧。这个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大家听懂了吗？王老师你看看有没有补充的。
这个咱们呢就是也是根据我们这个师兄们吧一些要求之后呢也会做出一些调整，如果师兄们有好的建议呢我们也会随时调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或者是说我们 可能如果说参加的人数多的话，可能还要另行开班，这都看师兄们的一些实际的要求。完了大碗茶呢，义工师兄们再做出调整。再一个呢，就是各个方面嘛，现在目前来讲还是做的比较细的。就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周三我有事儿，我已经报名参加了，表也填完了。周三就比如说有临时有事儿，也可以说我们就是这个大碗茶也组织说这个有录音嘛，录音把这个录音就是快剪一下发到群里，您可以补学，它是这样的。
对，这个地方我就再补充一下，你像以前的话就是学习你不参加可能就不参加了，也就这么就是过去了，你没有跟踪嘛。如果是您是班里的成员的话，那每一次都是要求补听的，会跟踪好，就是哪个同学他有没有到会，我们都做好记录，然后会后会督促同学们把这个就是录音再听一遍，尽量的就大家都学习到嘛，进度是同步的。
对，是的，因为这个缘起呢，还是说我们在两位老师的答疑过程当中嘛，魏老师发现我们有一些这个信仰上的或者一些基础的这些新中心法的一些宗旨宗见，有的师兄可能还不太清楚，所以说打算就是说先试一下组织这个班。因为现在学新中心法的新师兄也特别多嘛，试行是试行啊。梁平儿是师兄说问的就是绿林民意见性新的学习班吗？是的，刚才说了。
我这个地方补充一下，为什么是选的是略论民心见性，就是这个时候是我们在开班之前是征求了大家的意见，选了几本书让大家投票的，然后是略论民心见性是占多数，我们就定下来是学习略论民心见性的，就是主要还是以大家的意愿为主。那有一些师兄他可能比如说想学别的课，那我们这个时候不是有很多学习就老师讲课的吗，我们也可以推荐同学们去自己想听的那一部分，可以去那里进行一个参学哈。那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班是以多数为主，就是先学略论明经见性哈。天宝师兄的问题，他问学什么原文吗？是这样，我们现在目前的形式就是小组长就是班长组织，就是维持就是这个主持会议嘛，学习这个会议，然后就是组长排班，每个组里边出几位师兄，然后就轮流读完了之后进行一个分享，过程中就说有什么问题，齐老师、魏老师都是全程参与的，我们这个时候是可以直接向老师进行一个提问的，直接就建立起来，通过学习建立起来跟老师之间的一个沟通。
对，
这个、是
这样的。对，聊天区袁玉师兄，杭州袁玉师兄说周三工作日，如果说师兄想学习的话，刚才不说了吗？群里的话会发这个我们每周三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快剪，到时候您留意一下，或者是跟着学习。
再回答一个，就那个杨师兄的问题，有百座内的，有三五百座的，也有千座的，层次不同，问题也不一样。对，那所以我们座谈的形式它是分批的。那我们百座内的师兄他是一批人，就是专门针对百座内的师兄，还有可能就是没有上座的师兄，就是我们看人数差不多的我们就放在一起，就是百座内的是一批次的啊，单独的进行座谈，每一位师兄都有发言的，你所有就是你报名参与定期会谈的师兄都会给到发言机会哈，就每位师兄都会发言。然后千座内的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开会的时候就是集中的都是千座内的师兄，每一位师兄也都有发言的机会啊。梁师兄是白天嘛，就是学习时间还有那个座谈时间都暂定在是白天
啊。另外呢，就是我们会议呢老师兄比较多嘛，如果说老师兄有想发心的做义工呢，比如说现在就是四个组嘛，以后可能陆续的还会加组或者是加班，如果说有老师兄想参加义工，哎，我想当这个班长啊、学习委员、组长都可以报名了，您就联系这个周二老师和魏光群师兄。这个师兄就请问能不能学习一下金刚经，我有的地方不懂，这个过后吧，目前是现在学习略懂明心见性，您关注一下这个后续的学习内容。再一个金刚经的话，咱们二组也有观世吧，您看一下，我觉得二组就讲的非常的到位，非常透彻。如果说您在读这个二组的金刚经观世的话，如果不熟悉哪块不懂，就直接 直接问老师，两位老师每天都有答疑吗？咱们也跟着学习了，借着您的光好吗？好，那个这个学习这个事儿啊，咱们说到这儿，如果说有其他师兄还有想问的，就联系我们义工师兄，或者是您问我问那个魏光群师兄啊，都可以啊。好，那我们回到答疑这儿啊，师兄们有修行上的问题请直接开麦问老师啊。刚才提到这个我们那个新师兄比较多呀，所以说坐上只管持咒这一块您是怎么做的，您就开麦聊聊。有的时候新师兄确实在这个座上，我们虽然是座上是助行，但是座上是基础，也是非常关键。我们新修啊，一定要在这个座上用好功。那如果暂时没有师兄开麦的师兄的话，那我们就学习一段主师开示吧。因为学习主师开示，就是因为在课上嘛，没有师兄提问，我们就学一小段。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师兄们有问题或者准备好了问题，您就直接开麦啊，随时打断我。师兄再找这下资料，我们学习二组的修行要诀啊，谢谢梁师兄的反馈啊。上周我们读了一小段定中指这一块，定中指的话好像学习到第三嘛。杨师兄把这个蓝字这个删一下吧，删掉，就一个简单的一个备注。好，我们再回到第一条，第一条的话已经读完了，读完之后呢，学了好像前三条吧。那我们再温习一下吧，有没有师兄想领读的师兄？
我念一段可以吗？
好好，您再读吧。这个第一条定中指。
学佛宗旨，守在开智慧，自觉觉他，广度众生，出苦海，了生死，生死又分为二，一了分段生死轮回，不再混入；二了变异生死，开般若明达生死，本不可得，不受世出世一切苦厄。二所谓成佛，即是成大智慧，泛以为般若波罗蜜，也般若方可度登彼岸也。是以开智慧，乃成佛，闻于法门，舍此别无二法。三学佛贵在自求自修，自除苦恼，自开智慧，自成佛。求佛只如问路求医，走路吃药，还在自己。所以佛学考据，只如地图和药方，与本病不相干也。学佛者是学与佛无二，同一无烦恼，清净自在，不是变个佛。学佛目的在断一切苦，得究竟乐，而得究竟乐者只在开智慧，开智慧在定，得定在坐，坐在法，宗旨目的既定，宗徒方步已退，此生必可成就。不问你修净土禅宗密法，都要同此宗旨，同此目的。
好，谢谢张师兄。刚才张师兄您提到第三条的时候，你觉得不通顺吗？
那聊天其实发现字儿就挡着了。
我以为你有问题呢。你要是这四条看看你有没有问题要问老师啊读的，或者是你也可以分享一下您的理解或者认识。
我还寻思我想分享一个这两天遇到的事儿呢，想跟老师叨叨。
你也可以说说你遇到这个事儿，你是遇到这个事儿是有。
那啥呢，这两天原来没学行人心法之前，我不进一个群嘛，学了尊有救度那个。学了有一年多吧，学尊有救度还有那文武百尊啥的那个。学完后学行人心法就没有时间，不让学别的了嘛，我就把那群退了。头两天我这会儿上寺院念经去嘛，给考大学念经，完了他们有个同学跟我微信通知我，说你知道那个老师，那群老师就姓马，说你知道马老师走了吗？往生了吗？我说不对劲儿，我头两天跟他说话了，但是问他要个课件，但是他没给我说话，管我发个课件。完我就有心里就惦着事儿，因为在那学习挺好的呢，那老师挺那个，每天都领大家学习。我怎么能走了呢？他说走了，他跟我说那俩就走四五天了。完了后儿，虽然我没给他回答，后儿他说的都做完两次灸了，那老师还没往生。没得度，对，说是没得度抓阄。我说不对，就是老师领咱们学尊有救度，他应该对尊有救度最明白了，因为他每天每次都领着我们学习，可认真去了。学那么长时间，他个个都往生时候，那他咋没得度呢？是忘了这个法了，是怎么事也不知道。我这寻思，哎呀妈，才57岁，顺手就走了。他刚告我时候说的老师走，我就不信。我上微信里去瞅呢，他朋友圈他女儿发一个普告，说他爸爸，不幸去世。
没说啥意思，说不幸去世。
那师兄，师兄您的问题是你要你
我这寻思，你说这人说走走了，你说学这么好，说走了还没得度。我说像我这样似的，你说的，敢跟他学了一遍《总有救度》，完了又抄了一遍《总有救度》，再就没看过。我说再有我临终时候是不是更没有把握了？
哦，您的问题是说经过了这件事儿，您担心自己往生的问题是吧？
是啊。
那您问老师，魏老师，他刚才说遇见一件事儿嘛。有一位老师兄嘛，经常做这为大家领学呀，做这个终有救度，做了大概两年之后呢，他现在呢往生了。往生之后呢，大家为他超度，超度呢可能超度了两次，目前
已经抓阄两次了，今天晚上还抓阄一次，今天是第九天。
之后呢？之后通过这件事呢，张师兄就想到了自己，说我这样，他担心自己往生的问题嘛，你问问老师。
更没有把握。哎呀，
你现在不能不着相吗？还要等死了时候再去花心不着相。
嗯，找相有找相的。
我不是着相，我不是说那个意思。
嗯，
我说你现在学心中心也学主事开示啊，和你自己修行啊，你现在应该能够不着相。为什么要等死掉死了以后考虑死了以后。
有的事儿也想到自己没想到自己。老师也这么那啥这么好，你说走了吧还走得这么不理想。那个同学我俩这虽然我还不方便说话打着说老师真是、
老师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不修心中心了吗？心中心呢、那这个法不就是为不就是解决我们生死的问题吗？对呀、我们就不用说的用终有救度这一块了，我们现在活着就好好修法就能解决这个事儿啊，就不用等死后啊，我们现在就能那什么
早点
成佛。对啊，我们打心中心，你这个前作不就是为了明心见性吗？你看你还没有继续要问老师呢，其他还有其他问题吗？
关键我这一天的事太多呀，这虽然这个义工就算脱离不了了，完了你还纠结的，这的话电影老看主持开示到现在还没看全，一大摞书就没有时间看一看、我这人说走就走了。
师兄，像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之前老师也给您回复了吗？说你这个事儿是做不完的，不是说你做不完，就是咱们全都去做，咱们会议室的人全都去做，做几辈子他也做不完的，知道吗？师兄，关键是我们现在修心中心的关键是自己这个事儿要先解决，这个事儿不是说不好，这事太好了，但你自己这个事儿要先解决，生死大事儿要先解决。
真的
之前老师跟您说了，不是说着相啊，这个我觉得、
我说我得转变观念了，生死事上得好好修心中心的话，以这个为主。好的，感恩师兄，感恩老师。
别着急感恩，不是说
我明白
了。你得把问题得解决，你上回这个你看就提起这个事儿、我就跟您说嘛，老师之前、您问前老师都跟您说了，就说你不在就滑过去了嘛，所以说这个所以说您问仔细了，你有问题就把这个事儿解决了，解决就多好啊，就之后这个事儿就不会是问题了，不然的话你这个没问清楚，你下回遇到这事儿还得问老师，还没解决掉啊。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往生的事儿，其实老师两位老师一再也都说嘛，就是我们四印 你也知道啊，你比如说哎，第一讲四印的话就是往生十方净土的，你净土随意往生，咱们打这个四印它就有这个作用了。再一个主师呢就担心我们，就担心这个往生问题嘛，就给我们两个咒嘛，一个此事咒，一个往生广咒，对吧？你想往生东山灵验你就持持世咒，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您就持往生广咒嘛。你就再有一个老人也说过嘛，就是凡是我的弟子我负责到底，你还担心什么往生的事？你这个你要是担心这个往生，咱就把这个往生的事儿你都解决了。其实我说这个你也知道，只是我不太对你知道，但我不太清楚你是不认同啊，还是说怎样，这个你是需要跟老师要聊聊的。
我现在都是得经过中医。
那你没听两位老师之前答疑你没听吗？老师也说过，就我们修心中心法的他不经过中医的，就直接往生了、大概类似的话。
把钱纠结这事儿了。
行，
那我明白了。好的，
那你有问题随时咱问老师了。我看你天天都跟着的。就是我们就为了明心见性嘛，前作内。师兄您开麦了请讲。哎，师兄您打心中心多少座了？
我已经过前座了。
是，应该是之前我看到过这名字，非常熟嘛。关于关照这个有没有要跟老师聊的？有没有问题要问老师？打完天座了，您再怎么用功啊？
天座我现在还接着打， 觉得反正是打着也挺好的。
你能不能跟老师说说你这个挺好是什么意思？
觉得对身体啊，对那个有些想法呀、都挺好，我就怕一放下就这些又都回来了，想回到以前。
师兄，您能说一下你平时就是现在就已经打完签奏了吗？打完签奏多久了？还在一直打坐？
打完签奏一年多点吧。
一年多了。那你平时呢？平时就是您跟老师说一下你平时是怎么关照的，是怎么做的？
就是有时候就是一发现了妄念来了，我就直接的就给它断掉，发现了就断，但是发现不了的时候反正就不断了。有的时候实在不啥，我就念念佛，念念阿弥陀佛，就把这个那个爱想事的这个想法给它就是截断一点，就这样关照。
就是你念佛就是为了断妄念是吧？
对，
念句佛号。
就好像是有点事干，就想法就不那么那啥，像以前那么多了。
我觉得对，这用过这方面觉得没有，大家也都是
改变改变这个策略，要不然老寻思事儿，这样就少寻思点，这么关照的。
那平常我们那个学略论呢，学啥？那个入佛明中答问呀，你会参加吗？他也参加是吧？
几乎是我有时间我就参加，好像我每天我都，但是白天我不参加，白天没时间。
刚才师兄您说了嘛，说了之后我就想您跟老师聊一聊，就是您已经完成签作了嘛，完成签作，刚才您说你是舍不得放下这个打坐呀，就是养成习惯了还是怎么？我想跟您说的是你这个点要跟老师聊一聊。我继续打坐的原因是没有明心见性啊，还是我还是怎样？
没明心见性，我也想着明心见性，但是没见性。我也想要是打坐，哪一天能开悟，那不更好？
那可能对开悟有一个觉得很高啊，是怎么样啊？很难呐、
我觉得是，
对他觉得
很高很难。
我看着就是听说人家别的师兄都开悟了，我也挺着急。
师兄，您读过《略论明心见性》吗？
我没读过，但是我那个就是听这个讲座我听过，一直我几乎是跟着。
那听过您应该清楚这个明心见性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清楚。或者是说你是怎么理解明心见性的，你跟老师说说。
我就是觉得明心见性就应该是就像佛似的，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明白了，不能再像我似的一些个事儿理解不透啊，胡了八度的，最起码像佛似的那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什么事都知道，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那你说原来现在啊认为是没见性，见性是会有一个突然的变化呀，还是咋回事啊？你认为的？
我认为要是见性了就应该
啥都知道了。
哎，对了，就应该清清楚楚什么都知道了，什么事在我这儿那就是都已经是就
啥叫啥叫什么都知道了，就知道那个怎么现在过去未来那个事儿，具体是怎么发生的，发生的变化的什么什么那个过程还有结果我都知道，这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应该是你就像是咱们这个书上这些个概念了或者什么的了都应该明白了，或者是有些事情发生的事儿了，但是我不那么明白呀。
上次在略论里边你都说过了见性五条，没抄心吗？
我也听了，但是我听完了我就记不住，我就忘了，所以我就说是
都不是记啊，都不是记，记那个言语干嘛呀，谁都记不住啊，
记住那个我就按照那个那啥做嘛，但是我记不住啊，我就觉得我记不住是不是就是不明白呀。有的时候我也拿笔记记，但是记记不明白，你就忘了，你撂下就忘了，你这这，我也说是我记性不好，也有的师兄说我说是没修到时候，修到时候自然就开了，自然就什么都通透了。
他这样的师兄吧，他也说不出来他有啥问题，他也可能不太清楚什么叫明心见性。
对，关键是在这儿，还是不是很清楚。
他说他心里想着怎么就。突然就叫明心见性了，那就到了。
别的师兄也在跟他说嘛，你功夫不到，你功夫到了打坐他就突然就能。
那不是、 那也不一定，因为上师说过呀，一念回光认识本心，和修心中心三五年，和禅宗里边的老素参了二三十年悟道，都是我们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这个心，这个真心啊。所以一念回光是可以认识它，修心中心两三年三五年或者三五百座一定会现前了，只不过你肯定你搞的那个都是有相的，或者是你认为什么玄妙啊神神的呀，这个都不是。
老师我也是看那个六祖坛经，那个六祖说那个慧明那个说是让他静坐不思善不思恶那个，我也自己就是按照那不按照他那种说法坐那，我也是认识一下认一下，但认完了还是不明白呀。
你认了啥我听听。
认了佛性见性，不都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是佛性的现前吗？是这样吧？
没听懂，听不懂你说的。你可以这样啊，你持持咒或往生广咒这两个咒选一个。
我念持持咒。
好的好的，就像他这样，前年一断后年未起，就这个当口就这个时候一念不生并不断念，他体会不到。
那该怎么体会呢魏老师？
你不能无相啊，不能离开相啊。
不能无相。
对啊，你不能啊，你自己不能无相啊。
那不是要无相吗？
告诉你所有的相都是假的，你还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相？
那个我倒是知道所有相都是假的。
对啊，你还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相叫做明心见性，你怎么能找得着了？
其实兄你也不一直跟着这个学习嘛，就像
我一直跟着。
对，周二和周五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哪儿不懂直接开麦就问老师，咱们慢慢的把这个知见先捋一捋。
这个地方他自己在这个地方不能警觉，不能那什么啊，这都念头前头都断了，后头都还没起来，这不正是一念不生吗？
是啊，那个确实是。
那这个时候完就是你的心就灭掉了，就像石头木头一样。
那个时候什么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那谁知道什么都没有的？你看看他，众生都是这样的，我们大家都这样，要么就是有，要么就是没有，就这两边，要么就是善，要么就是恶，要么就是有念，要么就是没念。这两边都不在的时候，都不存在的时候，你那个心是断灭的，都是什么样？你自己考虑考虑啊，这里。
那个时候那就什么也没想啊。
你凡是说没有念头，我知道你说的意思。
那不是没有念头是见性，它不是这绿的明心见性你也不看了吗？老人那句话非常有名的那句话，直指的话你不知道吗？
知道。
对呀、啊、知道，这不就是刚才老师也跟你说就是这样，正在一念不生的时候，就这个时候断念了吗？啊，了了分明的在吗？
对，那我知道了。
您就在这个老人这话上，咱们就暂时当个入手处，您在这个地方就再切入切入。
行，好，那谢谢师兄，谢谢老师。
有问题就随时开麦呀，因为您一直跟着，因为我看这个名就是非常熟嘛。是啊，你很少问老师啊，关键在这儿。所以说您认为的很多地方有很多这个细微的点呢，就是这个认知就非常那什么，就是不是太明白吧就。
要不我不说师兄说我你还是没修到位。
您不跟着两位老师吗？就是说我们就是问老师，不就最主要的原因不就纠正我们的知见吗？把我们的知见端正过来。明心见性不是打坐的功夫，不是在相上看什么，也不是说像师兄您说的，哎，佛比我们多什么，不是，都不是。所以说这块跟着老师这个答疑，你就随时想起随时就问，捋捋这个知见，好不好？
那我关麦了。
哎，好嘞。啊，杨正红师兄您开麦了，请讲。
老师好，听得见不？
听得见，直接说。
就是我现在是在打百座的第二轮的第三印，第五座已经打完了。就是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每次在座上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注意都是那个都是不是心念耳闻嘛，心念耳闻呢，我每次都注意到的时候，我都发现我都是念四声，一分钟念十声的话还不大妄念，只要是你再坚持一会儿，他就会大妄念。每次就是这样的，反正妄念一直都是他一直。
你是说每分钟你能念十遍是吧？
对，一分钟念十遍。
嗯嗯嗯。
就
念十遍的时候就不打妄念是吧？
对，我就在想的意思是能不能在三分钟之内不起妄念的，但是我做不到，现在都做不到。像我这种情况的话，我在想我就有点担心，我就怕我以后像他们刚刚的有的师兄打到千座还不能明心见性啊，我就有点担心啊，我就想问。
不是不能，是他不肯，他就不肯认识。你想想他都能体验到什么都没有了，都不可得了，这个时候他都不知道回光，他往内心一看他不知道，所以他一直在这儿啥也没有啥也没有啥也没有。并不是说我们心中心法做功夫做不到这个程度，做到这儿了就差那个他自己要回光了，要认识。像你刚修你担心什么呢？就是
担心是像不是我们在座上的时候每次都是就我们心念耳闻都是只管持咒，不妄念那了也不管他，就是这都是坚持的，都说意思越是不想想妄念那的时候他坚持不到好长时间他都有妄念又冒出来了，就是这样的。
冒出来你也不理他，不是他一直不冒出来，如果一直不冒出来你不就成功了吗？他冒出来了你就有办法拉回来吃咒嘛，不管那个有没有妄念，
不管是吧。
哦，对对对，不管他。
不管他。不管他都是。
不理他。
就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也是这样，就是也是这样做的，就是每次在打那个一般的都在一个小时之内吧，基本上还算近一点的，有时候还是前一个小时之内还比较近下来，能不心里不起烦躁，到一个小时以后了他都有点都是你说心里都想瞪啊，可真是。
那当然了当然了，你再打再往后打定力强了那就不会有这样的反应了。就是又想动心了。
为什么我现在打到第二轮了，就像现在开始这样的，打到一个小时过一点了，他都开始躁的慌，都想意思都想。
明白明白你说的，就是我们的定力还不够嘛，就前边还坐得稳，后边又像长草一样了，继续坚持念咒嘛。不管他什么情况，
那个真感觉到后头了，要是感觉到后头一个后头也是一个多小时以后吧，都发现自己都有点感觉到像这个都像那种，反正是心里都念那个质量啊，都没得那开始好了，感觉就是有点躁，躁，心里总是想到一直。
你这个说过了。
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就这样的情况下，我在想，我这为啥子一直没进步嘞？我在想。
继续啊，就说那个定力不足啊，那后边可能你打坐还不想下坐呢，那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你现在不是做不到吗？
有时候一坐的都是有点躁，有时候一坐的嘞他又不躁，他不躁的时候嘞定下来的时候嘞他都是那个咒啊，念一份咒了之后他那个咒语啊他都感觉到都像从内心里都像提不起来了，都像动静安静的那个静下来那种，静下来坐那儿，但心里多么安静，但心里在灭念到那个咒语，在灭了这个咒语，但心里多么安静。像这种情况下到底这个咒语我都好，有时候他静下来，有时候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候多么静下来的时候他都心里多么静下来的时候，他都这个咒语他都提不起来了，我在心里默念。
是这样子，你没见
这样好不好嘞？这样信不信？
你没见元音老人说过吗？妄念打不动了，咒语吃不动了，听清了啊，走印不倒不散，那是入定了。但是你是初修啊，那可能刚入进去就又出来了。什么叫又出来？又起妄念了，那又得把咒语提起来。
是这样的。
就是啊，这不就很正常吗？听懂了没有？听懂了吗？
听懂了。我就是问你的话，就是有时候还一坐的，他能静下来，前一个小时能静下来的时候，他那个心动安静，他也手印也不散，但是他那个咒语嘞，他心里一直都在灭了。
明白，你说一遍我听懂了。
像我这种，我都是没有吃神，这儿会不会有问题？
你不管他是妄念多、妄念少，或者是入定，你掌握一个原则。你只要是心观察到还有妄念，你这个咒语是不能停的。
没有停，我心里一直都。
但是你不停，不代表你那个妄念它就全部就歇下来了，也不是这样的。 有也好没有也好，就是那个妄念啊，不管它有没有，你只管念咒，念着念着，哎，妄念没了，咒语也没了，那不就正好入定吗？当然是手印不倒不散，
没有手印一直都没有倒也没散，并且就是我感觉到我自己就是那个声音没有发出来，就在心里念的时候，心里念的清清楚楚的，
心里念也可以啊，清清楚楚当然更好。
但是有的人说我这个不能不发声音了，一直带点嘴唇要动，嘴唇要微动啊，意思你嘴唇不微动、啊、
不一定，嘴唇不动也可以，心念嘛。
我就是问这件事情，就是说意思是这个心意，
那不是跟你说完了吗？
那个时候心里一直在念，但是我都是嘴唇没有动，这种情况下，
哎呀，不是跟你说过了，你为什么还重复呀？我告诉你，念着念着，一开始可能是嘴唇微动，听着咒语，后来嘴唇不动也能听到，这不更好吗？
是的，是的。
那你还追求什么呀？没有不后，没有不对，别怀疑。
好的。我知道了，信个一个小时以后，又是一个多小时的时候，还有他蒙他又醒过来，蒙他一炸醒了以后，又开始把咒语再把出神念，是这种情况。
对对对对 对可以，蒙一下醒过来就是又起妄念了，就是这个意思。嗯。
哦，肯定是妄念一下子妄念又起了，他又开始把咒语再提人默念，再把神音再带点神音，是不是这种是吧？
那也不叫默念，
就是、
默念是一种什么情况？心里念着，但是不听啊，不用那个，算你能理解的吧，不用耳朵去听，那个就是默念。我们一直是在强调重点在闻，对吧？不是不听，一直在听，
耳朵一直在听到在。
哎，对对对，你还有什么问题啊？我看你
没有了，就是这个问题。
好嘞，好嘞，就别怀疑自己了。
好的。
有问题随时上麦问啊。哎，黄师兄您开麦了，请讲。
师兄老师，我可以请问一个问题吗？想问一下老师刚才讲的就是回光和向内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人心都是向外攀援的，从来不知道自心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你看人佛法说如实思自心，从来没有看过他自心是个什么样，从来都是向外攀援。什么样一件事儿，是非哪儿好哪儿坏，是不是我需要的，我需要的那必须满足我，它都是向外。哎呀，哪件事儿跟我有关系，谁骂我了那我就嗔恨。你看它都是向外，它并不知道它内心啊。你内心是个什么样啊，你这些念头从哪儿起的呀，它不考虑这个呀。
那老师，那向内的话是不是也容易着向内的一个向，就求真的向？
你现在刚修你就说不求真，那就没法修行了，知道吧？
我的，
一定要明心见性，一定要这样子用功心念耳闻。我们这是一个工具啊，离开这个工具，离开这个方法，你都到不了彼岸，你到不了那个认识真心那块。
老师，我可以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还有我的一个困惑吗？就是我之前是读经，然后有一天就是读经的时候突然感觉世界都裂开了，然后当时自己就陷入了一种空有的一个状态，就感觉很多烦恼，就比如之前困扰我的很多烦恼，然后
没了，
都没有了，瞬间整个人很清凉。但我又发现我那段时间有点着空，我那段时间我就把自己的所有工作事业很多东西包括学业我都给他放弃，然后我就是为了，然后我又想去学佛，然后我又
牵空了，
对，我又着空了。然后我后来就读了六祖坛经，然后说是不着空不着有，然后我现在就蛮日常就保持一个就是没什么念头，然后就感觉整个人呆呆了。就算我现在在工作，然后我也是，我工作的时候我会别人去理我，然后我需要思考的时候我会思考，然后在别人不理我的时候我就不会去生什么念头，然后就感觉整个人很舒服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这种状态是不是又有点着空啊？
没有说你这个不好，一般的来说它都是向外攀援。刚才说你是外缘现到你面前，你会去应缘，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呀，缘来则应，缘去则歇，就应该这样啊，是吧？
嗯，是的。
我听你说的好像是，但是你可能没有，还没有修什么法，是吧？
对，我没有修法，我纯是一直读经。然后本来想去台湾去求一个法，然后专门办了国外的签证，找一个工作，然后后来发现，哎，身边就有，我为什么要去台湾去？
台湾真正的佛法可能就在大陆吧。
对呀、啊，我真的是头条安头。
嗯，
然后
没事，
终于求
到。你是哪里的？
嗯，我老家就河南的。
嗯，河南的。
对啊，老家旁边就有这么好的法，我干嘛还要？
对呀、啊，对呀、啊。
来国外吃苦。
那也是，那你可能那个国内的你没有遇到，也可能跑的。但是像元婴老人，像我们祖师传这个法，在当今要是根据我们的这个所遇啊，这就是真是无上福报了，真是这样了。除非你不认识他，就遇见宝贝大宝贝的也出过。
是的，就我之前读经哪里读不懂，我就去搜老人的视频去印证。就感觉真的
哦，
你
就在学元婴老人，你学元婴老人，你还应该学元婴老人怎么修啊？你应该这样，
不是想着找不到灌顶的法吗？想着很难。
那现在应该有渠道了，很方便。
对的，对的，我打算六月份回国之后就不出国，然后就在国内去上海找一个工作，然后好好修行。
上海也有灌顶老师，你回国你。哎呀，随时我们全国各地应该都有接引。
好的，谢谢老师。老师，我还想就是刚才一个师兄不是问了一个往生的问题吗？然后我想分享一下我这边的一个案例。我自从就是读经之后，然后就那天就是开始着空之后，然后那段时间我就疯狂读佛经。然后但是我之前学十几年道，然后我学道学到什么程度呢？
你学什么道啊？
就学道教。
道教还不是道德经？
道德经什么《太上清净经》什么这种都是可以背的。然后而且还有很多就是各种官员商人什么他们都会去找我去
算，
对，去算，然后去看八字、哎、然后去看风水什么的。
嗯，
然后但是疫情那段时间我发现，哦，这种世间法你跟在天灾面前你是根本没有办法去，它只能了世俗的意义，但是你在工业面前真的是没有任何意义。然后我当时就感觉，哦，我现在学的这种不太对。然后我就读到六祖坛经，就是世间法入世间法是邪见，出世间法才正见。然后我就很触动，然后就开始学佛。然后我学佛学了有一个状态，就是我那一天我看了很多往生案例，我那时候还在犹疑不定嘛，还在犹疑我是把之前学到的彻底放下，然后重新开始学佛，还两个都要。然后那时候我又看了很多往生案例嘛，然后我当时就想，哦，我也想体验一下往生。然后就很多人说，就往生之前会很烦恼很苦恼，甚至很多念净土的师兄就有可能念很多年，但是他们就往生之前就会很恐惧。我不知道他们恐惧什么，我当时也是想体验一下。然后当天晚上呢，就
体验到了，
当天晚上就来了。然后我是那种什么都不怕的，我还经常去帮别人去驱邪，然后我学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法事嘛，我就突然就第八意识一些阿赖耶什么的突然就上来了。之前学过所有道德的道教的一些咒法一些法术什么我都是没一个管用。然后我当时就很绝望，我想今天晚上也别睡了，就感觉身边全是乱七八糟的，整个人就都很恐惧的。
嗯，
然后我当时不是白天的时候，我刚好就是在读《观无量寿经》嘛，然后观到菩萨，就是读到菩萨观了嘛。然后我当时就想，反正睡不着，哦，那我就观一下菩萨，然后瞬间就很清凉，就真的是佛法不虚的。就我感觉当下就是西方净土，就真的就是，所以我自从那之后，然后我就把之前学了道什么什么都放下，这些都是邪见，我觉得只有学佛法才是正知见。我觉得
对，学那些是不究竟，不是说它没用，它有用。
你就算去了世间法，最后不还是结局都一样吗？你世间再富贵也没有意义。
那好吧，就是我们很多我们心力的，就是心中心的师兄啊，他们就是读了元婴老人祖师这些开示和这个禅宗的这些经典，他就下决心来修心中心了。就是从理上我们觉得很气心，但是就是需要打一千转来提高我们那个定力，我们遇事的时候能够做得主。这就是我们来这个世间呀，没白来一回，还是要修的，还是要修。那就我给你举例子，你就像有的师兄他一旦 理儿上他被疑惑了，他认为这就是正道了。那这么说，我们大医祖师二和元婴老人他们都是通宗通教的这种是吧，那他修起来一点都不会马马虎虎，他不可能的，就是微细，就是那种细腻，那种微细处一点点疑都不能不留存的，就是还是要修行。我说的意思还是要打坐用功，你像大医祖师也是。
我发现我理上都很多都明白，但有的时候你对镜的时候，就是你该害怕还是会害怕。没有，
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对，没有实修真的不行。然后包括我现在，我就是我觉得实修对于我来说就很修，就是休息，就打坐，就是我现在做六字铭嘛，然后每天做一个半小时，我就感觉我需要休息，我就做一会儿；需要休息，我就做一会儿。
对呀、啊，我们那儿主还说过一句话，说修心中心的这些大多是大抵是过去是禅门里的那苦修之士，他就是不怕吃这个苦，他不觉得这个苦他吃不了，他就要这么干，就是要参经，这就是要明心见性，就是说你过去是也是修行人呗，其实又来了嘛。又找到元婴老人当年的师傅了，就是这样，断代祖师。
就是我现在打坐，就是我色身虽然苦，但我不受就好，还是没有苦的，很舒服。
你看看这波人，他苦他痛他也要干，那种愿力支撑啊，他也要干，好吧？你现在在国外也有传法的呀，也有。
没事，我六月份就回来，回来跟着咱们这边好好修，真的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辩解不来真实意。
好嘞，
好，谢谢老师，谢谢师兄。
师兄过完顶之后进入师修了，随时有遇到问题的话，随时上麦问老师啊。刚刚老师跟您
河南的大道家，我们河南很多人受法。一群一波一波的，哎呀，修心中心的。
我现在就打算回国学一下 AI 什么的新技术，然后到时候打满1000座就给咱们当义工做贡献。
太好呀，欢迎！很多师兄我觉得他就缺这个，他修完了，他觉得他自己心里没有什么困惑了，打坐也能打，他自己家那点事儿他也能处理得好，然后他以为这就。修成了，或者是反正总而言之他不愿意为大家舍身来服务啊，不多，这样师兄弟不多，或者认为他的能力不够，或者是怎么样，应该赞叹呀，这样的师兄。
是的老师，刚才老师也讲了这个实修实证的重要性，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在没有修心中心法之前呢，接触的其他法学得非常好，理上也都很通达，但是呢因为没有实修嘛，理上通达代替不了我们实修，所以说现在就是非常聪明的师兄也非常多嘛，理上呢也比较通，所以说这一块啊，师兄们就是说老师说还得实修实证嘛。李轩义师兄您开麦了，请讲。
老师好，师兄们好，就是刚才大家说到网修嘛，就是查到元婴老人在视频里有段开示，贴到聊天区的也念一下吧。
嗯，
这个老人说的挺关键的。94年7月在上师上海寓所，有师兄曾问往生之事，上师哈哈笑了起来，叹气地说，哎，心中心法是无上大法，直证实相，让你今生成大道了生死的，你们不懂啊，心中心法都让你们糟蹋了，端着金饭碗讨饭不可惜吗？你不明心见性，往生后还要修，有些人修法不是死心塌地的，上座时不心念耳闻，在那里打妄想，下座后也不关照，遇到事情透不过去，烦恼不断，反过头来又怀疑法怎么样，说些不该说的话，所以我常常劝他们好好念佛吧，将来往生西方。
对对对，你看看上师说的无奈呀，不是你不能见性，而是你不肯啊，是吧？你看看说你端着金饭碗讨饭，谁都有啊，谁都有这个心性啊，他的修法的过程中他烦恼少了非常多，哎，他跟原来比完全是两个人，他还是说他没有见性，哎，这个地方确实是。
其实啊，在千座内啊，如果说这个知见，你就在一二百座就是端正知见，我觉得是最好的时候，所以说一定要跟着老师，如果说打坐到这个程度的话，即使能端正我们那个知见，这个 你再往后打坐就有戏，知道吗？要不然的话，很多师兄打完勤坐了，你说打坐了吗？打了，打得怎么样？不知道，这个就可惜了。这不老人也不说了吗？所以说，老师每天都在说为我们这个答疑，就是这个目的，就是端正我们的知见嘛。所以说，师兄们有问题啊，就遇到问题，随时就上麦，随时就问老师。老师，聊天区有两个问题，光凯师兄，您现在方便开麦吗？
我是头一天晚上，前天晚上是9:30上的座，11:40下的座，然后昨天晚上呢过了12点，也没过几分钟，12:04上的座，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不算断座吧？因为头一天晚上是晚上上的座嘛。
你是经常都是晚上修吗？
也不是经常，有的时候是早上，但是晚上的多一点，晚上的时候是。
你这一段晚上修，只要这一晚上，不管他前夜后夜，都不算断坐呀。
因为你再说一遍，没听懂。
我说啊，如果这一段时间都是晚上修嘛，你不管前夜或者后半夜修，他不都这是一夜吗？你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产生疑惑呢？不隔夜不修呀，他不叫不隔夜不修啊。听懂了吧？平常我们的仪规上写的不得隔日不修，对吧？那你现在是不得隔夜不修。
对，其实按时间来算，也就是相差2个多小时嘛，也就相差2个多小时。因为经常也听说不过12点，心里可能就有一点呢，就形成一个定势，觉得过了12点就有点紧张。
那你自己最好固定个时间。
经常也。
你看你自己矛盾了，可能没有事儿。你自己疑惑了，就这个疑就是个妄想，你在这纠结不清了。再一个就是说，你这一夜，比如说我10点打到12点没下坐，接着又打到2点，那这就是2天的坐都有了，也可以，你也可以算为1天的，也可以算为2天的。如果这一夜没打完，这一夜没修，没有机会修，那你白天也有时间呀。也不能算它是隔日了，对吧？你这应该是24小时才是一天一夜。你疑惑什么呀？
不放心吗？
所以最好找一个你认为最适合你的那个时间段固定了。这个有一个好处，他到那时候上座嘛，他自己就醒了。再一个，他很容易比你这样子，今天这样或者明天的，你心就落散了嘛。那样的就是固定的时间，还容易入定。你心比较定嘛，
但有的时候早上也头天晚上不小心一下睡晚了，早上也起不来。如果说勉强起来的话，那个坐打的，然后有点昏沉。
像我们一般都是早点睡，就是养成习惯。你自己调节吧，这个事儿只能说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办。
像这样的，如果说晚上的一坐是晚上打的，然后差不多下坐的时候又12点了嘛，然后如果说要是精力还可以的话。那紧接着再打一组，就12点以后，那这样的话又算是第二天的是吧？等于说吧，可以。
当然可以了，当然可以了。
就是连在一起打的也可以是吧？
是啊。
连在一起打是不是也可以连续的把这个时间这4个小时以上？那这样的话卡在那个时间点，就直接不下注，直接就把那个两注合在一注打，是不是也可以？
可以啊，可以啊。刚才说了10点到12点我不下来。12点到2点，这不就是4小时连着干吗？
师兄，修行上有没有问题要问老师啊？
修行上就平时坐下观照，有的时候提不起来，其实有的时候能够提得起来，也知道，也就是把心一下歇下了，但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就能提得起来观照。
这个就是很常见，是吧？一坐下好像是，哎呀，我一打完坐，这个就放大心了。今天修法结束了，然后到这个生活中，就是坐下就放野马了，往往都是这样，
然
后就很容易忘记就这个事儿。但是有一样，我的贪嗔痴慢疑起来的时候，我有情绪的时候，我意识到了，哎呦，我没关照，他这时候想起来了，他会意识到我得停，那就是有点晚了。那我们可能，我觉得可能是我们那个定力还不够嘛，就是妄念起来了，根本察觉不到，就跟着跑惯了。昨天晚上还学了，哎，生处转熟，熟处转生， 那我们打妄想太容易了，太顺了这条路。要回光返照，让妄心歇下来。哎，认识本来，时时住在本位上，这个太生疏了嘛。老是不会，老是忘了，就是这样。
也有的时候也会一个好的现象，其实就不由自主的也会一下子知道了，要歇下来，就好像有个力量，就自然而然的也偶尔也会有这样的。
所以说呢，我们的定力还是不足嘛，就是说这个意思。
师兄现在多少座了？
589。
你还有问题要问老师吗？
暂时没有了。
有问题的话随时上麦问老师啊。聊天区，俊贤师兄，您方便开麦吗？
哎，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最近在看小东老师的这个传法心药嘛，我在听他讲的这个，他说是有一些事情做了就是会影响明心见性的，就是可能就是此生就不会有这种机会，所以我心里
就是担心了，
卡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很难受。
做了什么样的事儿就影响明心见性了？
大概说的就是我打在公屏上了，好吧，我在家里有点不方便。
男女之事还是什么事？今天问题还多嘞，我猜的都是这类吗？
其实刚才您提到小东老师讲的那个，不是小东老师讲传心法药，是传心法药，这不王勃禅师的吗？王勃禅师提到了吧，讲到那儿提到这个有些地方，可能也不一定像师兄想的那样吧，可能您对这个讲的可能有误解，您再问老师，您再说一下，老师看到您打的字了。
就是刚刚我也问了一下小东老师，然后因
为对你问他最好，
他跟我说的原话就是说是明心见性之后才能不受报，唯一的办法不是不修行，是修行。
不什么呀？明心见性不一什么不修，不是明心见性之后不什么呀？不受报。
明心见性之后才能不受报。对，因为当时这个事情是一个意外，但是我跟家里的那个人是商量了很久，但是他不同意，因为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信佛的嘛。但是这个东西，当时我们就是在
你这样，你不要背包袱了。我知道了，你不是现在正修心中心吗？那你那个回向文，那个发愿文，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一果，这里边就包括了一切跟你有缘的众生。那当然你要能够自利兼而利他，然后利他而自利，就这个地方你要知道，你首先要豁开正眼。
其实我今天状态有点不对，因为我听到那一段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像被雷击中了一样，我有点被抽空了那种感觉。
你是怕了吧？怕受报应啊，或者怎么样？你说
不，我怕的是失去了明心见性的资格。
那怎么可能呢？我正想说了，
就是、
我正想说呢，文殊菩萨都说呀，说往昔所造恶业，若有体相尽虚空，不能容受。那文殊菩萨就没成就？比你说的大得多，进虚空都不能容纳呀。这个明心见性是瞬间，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突然悟到了我们这个本心，我们这个灵知之性啊，灵光独药，所有的一切相都是虚幻不实的。
是
谁耽误你了？谁耽误你了？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既然学佛了，就应该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就应该这样自净其意，就应该这样，当然应该这样，不是我就能做到这样。
对，因为每次修法后面就是结束都会说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嘛，
对、
然后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就感觉慢慢的就能体会到这不是这几句话的作用，就感觉是有股力量在推着自己，
心力
推着自己在修下去。但是如果如小东老师所说，就是如果做了这些事情确实会障碍我们修行，没有这个机会，那就我就会有点唉。
我还没有听说过，但是你现在就是一个心理障碍。你说，所以我们要众善奉行，诸恶莫作。你说做过错事没？谁都做过，人家文殊菩萨都这么说，对不对？每个人要是说那个业力若有体相，那都是无穷无尽的，都是大大的跟虚空一样的那么多。但是你突然醒悟，那这些相它都是虚幻的。你什么时候明白这个了？你什么时候 就不被他所害了吗？不被他所累了？
可能这也是一个执着吧，因为
对啊，我说了，
因为修这个，
不能因为他是一，我不执着他了，我就去干他啊，这是两码事儿。但是你说人这个惯性就是明心见性了，你还有这种习气，你这个习气就断尽了。真正的明心见性，那要说到究竟了，那就释迦牟尼啊，你不到这个份上，不到本来是佛。那你就一直就是说侧了，你就离明心见性有距离。当然你说通教的初地明心见性，我们现在修心中心就是要达到这个，就是达成这个心愿嘛，那肯定是一定能的呀。你什么时候妄念一起又折地了，什么时候不被这个妄相所惑又没事了，就是这样啊。所以你可以回向吧，我们说了，你就光这一个堕胎之者呢，那太多了太多了，做了那些就像你说的例举的这样的事儿，不就太多了吗？生生死死。
那个魏老师，就是目前需要个一两天来调整嘛，本来我觉得好像心慢慢的随着这个修法的这种感觉是慢慢的变淡，这就是密法的力量。也不会去想那些，但是今天突然碰到这个
东西，
然后心里就咯噔一下。
咯噔这个就是一个障碍嘛，当真了这一会儿啊。
我不知道怎么说，就目前对于我还在修法这个阶段，我还是很执着这个事情的，因为我打千座的目的就是为了明心见性，我也不遮不掩，哪怕现在它是一个执着，但是也是推动我打完千座或者是两千座的这个动力吧。
当然，
不可能在目前这个阶段不执着，因为我还没有趟过去这趟河，我不可能把这个船给它扔掉。
好啊，那就是继续打完嘛。
肯定会继续打，只是我就突然就觉得就信心好像一下子就被这些东西一下子就击垮了。
原来这件事儿也有，但是没有隔阂。现在突然听到这个你就起心动念了，那就成了那是一个心里边的一个隔阂了，障碍，就是这回事嘛。
之前我没有听过这种教理，也没有听过这种教法。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自己做错了，但是也没有想这么多，就想着自己就像老师说的通过密法自己有力量，自己若有机会能够成就，对吧，那就很简单了，就可以这些有缘的众生啊，这些都可以自己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吧。但是突然就说如果你做了这些事情，你连这个力量的获得这个力量的机会都不会有，我一下子心态就崩了。
你是看到比如说大藏经里边佛菩萨说过这样的话或者怎么样？
没有，我就听殷晓东老师讲的这个心药嘛，我在心经上面听，因为我没有事情的时候都会在上面找一些资料，自己就可能就是没有事的时候就会听一听嘛。
那这个事儿我们也说过了，如果是发生了这一件事儿就彻底障住了，你不能见性，那文殊菩萨，
我现在要空也可以空，但是我就是没有一个善知识。我想请教你们这些善知识，我如果我不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那是不是他就不会阻碍我？
那当然了，
我需要有一个人认可，我不敢自己做这个决定，我没有这个力量。
不是刚才说过了吗？你要信不急，那是你的事儿。你那个就是因为这个心念障住了，就是刚才那个，就是那个。起心动念那个念障住了你自心，认为不能了，不就是那个念那个心境那个境界这个事儿你认为很真实了吗？
可能还是有点执着吧，就是。
对啊，当然是了。
因为我当时是这种心态，我私底下还是会给很，比如说打完千座的师兄或者是正在就是打过千座的师兄会跟他们交流嘛，然后我们互相沟通了一下，就是说我的方向是对的，如果我努力做下去也许能挣到这些千座，达到他们的那个阶段吧。但是今天就是这个事情就障碍了我一天，我感觉我今天一天都是很难受的，就被这个事情就是难住了。因为平常像之前我没有打坐的时候，那很多人都是我很讨厌或者是很烦的那种人，然后就是随着打坐的，好像之前见到这种人也会很烦，现在好像也觉得无所谓了，也就这样了，我也没有讨厌他的那个念头， 也没有起那个心了，慢慢的就以前就是很讨厌，非常讨厌，就觉得这个可能跟自己三观不合吧，就觉得或者是风评不太好嘛，自己听说过，但是也是受过他的伤害嘛，后来就慢慢的通过打坐的这种秘法的这种力量，慢慢的这个或者说是你想起一个讨厌他的心，就是你想起那个心的那个力量都没有，就慢慢慢慢他就淡了。
这个事儿跟那个一样，一切诸法皆为心。
对，我就感觉这种不去想的这个心，慢慢的他自己就习惯这种力量。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愿，这个完全能解决吗？
好的，那个，
我就为了这个事儿，我也要牵着，也要亲证，我必须走这条路出来，超脱了。
好的，谢谢魏老师，就是我和魏老师还是挺有缘的，每次有时间来连麦都是连到魏老师，然后这个问题我就单独给他放一下，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自己会慢慢的给他调整过来，也不会让他来挂碍我的。道理上确实其实还是懂了，只是可能力量暂时做不到，你要立马空掉，可能还要通过打坐的力量来
关照，
慢慢的。
现在你需要的是关照。
就是我最近也是一个见解的问题嘛，因为我看很多很多经典在说这个初地的这种境界都不一样，因为如果是从华严经来看的话，他就说初地菩萨登欢喜地的时候是具有神通力的，是可以见百佛世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么
对呀、啊，我也想说那是原教的经典，它确实，
但是我感觉好像我听了这么多经典，好像也不是说所有的经典说初地都是这个境界，那有些就说，那比如小东老师他也会说是你如果明心见性了，当下的自受用净土就成立了，但是我听下来那个自受用净土又不是说是立马就像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一样的感化的那个
他受用啊，
对，
地上菩萨都可以到他的净土，他都能摄受，对吧？你像我们这个只是自受用，你自己不烦恼，自己自心清净，你还没有能力去摄受他人，那这个就是自受用、嗯、这是通地的通教的初地。你刚才说那原教的，它可以分身百界到一百个净土同时去教化，你看多厉害，都是初地，都不一样啊，藏通别圆，他讲的都不一样啊。
所以在这里我就会有点疑惑，我就说是来问一下魏老师，因为这个初地的这个自受用净土，我听小东老师或者是其他经典讲下来，他好像说是如果证到初地，就相当于就是已经死过了，就是你死的时候就不会受爱了，就解脱了，自然而然就解脱了。但是我好像又有点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你明心见性，
说你这个人呐、啊，他就大死就是妄心死去了，大活就是你的真心就活了嘛，对吧？是这个意思。说你死透了，你还要活起来，你才能起用啊。你光死掉了，那成个死汉了，一滩死水，那就不行了，是吧？你还要应缘起用啊，你有大愿呐、啊，你有广度众生的这个愿力啊，是吧？那你这个还要再跟众生滚啊，那个净出自己的习气啊，等等，就是这些嘛，这是肯定的呀。
啊，对对对，就是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只是我没有明心见性嘛，我的理解就是死就是很痛苦的，但是如果就是我听这些教理，如果是开悟见性的人，他就相当于就是说他这副色身已经死过了。他不会再惧怕。
我不是说色身，是说他的心。
啊、是说他已经到达了超越生死的那个境界，他不会嫌弃或者不会害怕跟着众生去滚。因为我们没有开悟，就是我之前才刚开始打坐的时候，总想执着啊，要是修不成怎么办？怎么办？是去西方好还是去兜率内院好？怎么样？怎么样？就一直在起这种分别心。但是我听小东老师还有很多。就是打过千座开悟的这种师兄，我听他们的话，他们就是一点都不惧怕跟着众生在滚，所以就是我很羡慕他们有这种，
你也可以啊，
正面
不正在干嘛，
对，就所以说我就是不明白他是哪里来的底气，
哪里来底气，他就是那个妄心大慈大佛嘛，就是那个妄心狂心歇下嘛，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在他这儿就是不是光接受了，他亲证啊，不是光理儿，所以这一切都是虚幻的，他终于知道佛说的这个是真实之法， 在这个狂心卸下，就是那个妄心死透的时候，他活起来了。那个能锁都被这一下子，那个能锁呀，就什么呀，就是能锁伤亡了。所以没有，就是我对境界我又起恐惧心呐，又怎么样？他不是像凡夫一样啊，有我说对的境界。他就在这块死透的那个，他就把那个能所对立的那个东西粉碎了，就什么真心的呀，就成了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唯有他。
好的，魏老师，就是到了这一步，就是华严经所说的初地的境界了，是吧？
不是，通教的初地，到这儿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他亲历了，就知道了，哪有生死啊，哪有那个恐惧和乐呀、啊，和这边，他都没有这个相对的这个心嘛。你知道像个啥样的，你知道吗？就我们那个心像个大镜子一样的，这个事儿来了，他就在镜子里一显，显完了就没了嘛。这个事儿一来也是一显，显完他就没了嘛，他就消失了。所以没有你说的那个我所存对境所产生的恐惧，他那个心就是通透的，是这样的一个境况。用个镜子来比喻我们的心，我们这个心大到尽虚空变法界，所有的这些相都可以在其中，在这个镜中显现，这是指的我们的心，都是虚幻的嘛，影子嘛。
啊，了解。
哪一个奈何不了你了？
这个道理是在元婴老人的那些典籍上列论明心见性，
也可能有吧，也可能有。我是给你，你到这儿了，你自己的体会，你自己就在你这块就是真实不虚，不用书本上的描述啊什么，你的心就是广大无比，就像大圆镜这样，它就有这种智慧，在你心中显现，在你这个镜中显现，然后都是梦幻泡影。不是说你见性了，你完全就是个空无，那肯定不是这样。所有的镜像都可以在你自心显现，然后没有毫无障碍，哎，而无所住，它就是这样的，它就是这样的。
好的，就是功夫正量到了这一步，就是自受用净土成立了，是吧？就是、
自受用，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自受用嘛。
啊、
你看别人咋能知道你呢？对吧？嗯，
对，自受用净土就是当时正量的那种心态，是吧？
他就是这样，你认识本性，他就是这样的呀，本来就是这样的。只不过我现在这样说，你能听得懂？你到了也是这样的。如果你捞一根道场，你捞得一丝，那都不明解脱呀。你的心要净啥啥，净罗罗，赤啥啥，要这样，所有的在你这儿毫厘都立不住。一丝一毫都立不住，他就这样啊，那不就正是灵知吗？
好的好的，魏老师，我道理还是听懂了，但是听魏老师
这么说，那这个当然要正啊，要亲自。
对对，实际上是一种正量，就是不在思义里面。那
不是思维，对。
那我就暂时不起分别了，谢谢魏老师，也谢谢各位师兄听我唠叨了这么久，确实是解开了心中的这个死结吧。那我就先下麦，也谢谢大家。
哦，今天问题还挺多的。
好的，师兄，遇到问题的人随时上麦问老师。老师，他有个问题，他说隔日不休是什么意思？刚才您提到
隔日不休就是一天365天，你有一天没休，这就叫隔日不休。每天必须休，就这个意思。
他后边还说是不是隔24小时？
那你何必给你自己造成这种困惑了？你每天着急不都打坐就行了吗？这师兄弟就是这样。我到晚上，刚才那师兄也是的，我晚上打是前夜是后夜，他自己都搅和不清了，他自己又吓得不得了。你自己固定的时间最好，你看上师有这开始，你固定的时间，你固定到那时候就行了，然后还容易入定。你很明显嘛，你今天早晨打，明天晚上打，后天下午打，你自己心都不定了。
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修行的问题，请继续开麦问老师啊。现在是9点24分。
我记得还有一个师兄。
超时了。
老师，师兄们， 其实刚才师兄提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情况，佛是有佛经专门说的，佛说长寿灭罪。
哦，对对对，
不出童子陀罗尼经。
算对童子什么陀罗尼经，
那里面说的很多，就是比师兄想的严重的都能解脱，是有些比丘尼曾经堕胎，他要堕地狱了。
他主要是那句话他当真了，他就是。老师说的，我不太清楚，就是说你既然有了这种现象，你好像是明心见性就无望了。
这个佛跟文殊菩萨说是可以、
那文殊菩萨也不能成佛了，谁都不能了。所以我们就是无量劫来那个所做那个恶业，哎，若有体相尽虚空，不能容受。那每个人都是这样。当然你不能因为这个做了恶业你还找理由，那肯定就不行了嘛。现在这个社会这样的事儿太多了，就是什么伦理道德都不讲了嘛，只讲金钱享受，讲刺激，讲欲望，那肯定这个人心它就是狂乱的呀，很自然的这样的事儿就非常多。你说这样的做了这事儿他就不能解脱了，也不是。佛说长寿灭罪护助童子脱离
啊、师兄们帮忙看一下我们聊天区有没有漏掉的问题。麻烦李广梅师兄把这个李帅义师兄贴的这个经文，佛说长寿灭罪护诸童子婆罗尼经这一小段贴在这个屏幕上了，让大家看一下。
那你还别说，你厮杀过生命，这个生命啊又有过伤害，那太多了。要是说到借条，你甚至蝼蚁都不得伤害，对吧？可是你又换另外一个角度，那你要这样子认死了，那你那个心永远你认识不到了。当然一开始你看我们二祖说的，我们要凡事从信入，凡事一开始用功从戒律入手，从戒入手，然后得定修定开慧，走这条路。因为我们心太狂乱了呀，一旦受到创击的时候，就冲击的时候，就内心都恐惧的都不得了了。从这个地方哎呀才发心解脱了，正因为这个事儿我才发心解脱。哎呦太恐怖了，那这个如果修行都不能悟到，不可能。
就是其他师兄之前呢或者是目前有这样的情况，师兄他的问题是解决呢这一段啊，如果说师兄们有同样的问题也再看一下，我们过去世啊做的这些事儿太多了、就是、
这地方写的是令吾子息、哎、若能书写受持此经，四经即免失苦。
所以说不管是遇到自己学习的过程中啊遇到问题，还是跟师兄们交流遇到问题，如果自己有所担心的，或者是平白的就是说有个包袱，马上就问老师，这样是最好。明天呢是周五，还有我们入佛明宗答问的学习，有时间的师兄呢欢迎大家参与共同学习交流。那么好，各位老师师兄们晚安。